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清晨一起敬拜，一起来亲近神。弟兄姐妹相聚何等美好，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也希望你来到这里感受到格外的在神面前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主日清晨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充满，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愿意继续的将一切的颂赞感谢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也在这时刻我们也纪念你自己忠心的仆人黄牧师在 Clemson 的信息，保守他来回都平安，你自己的能力大大的恩高他。主，我们也为即将周六来到的张灵智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传讲清教徒的灵修神学，也为这个礼拜六你所要透过张灵智牧师所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学习敬虔的生活，为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也先献上感谢。主，谢谢主，你是丰盛的主，在基督里没有缺乏。主啊，我们将我们生命中的所有难处都交给主，也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的信心被扬起，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侍奉你，来跟随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做主的仆人与朋友。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年会，其实在这里也应该先跟大家拜一个早早年，我们农历年快到了。那么下个礼拜年会呢，我们除了有张灵智牧师来的信息以外，还有很重要，我们就是会为新长老的案例，还有所有的新执事主席辅导所有的同工的这个就职典礼，我们来祷告，来感恩。那么我也希望在这个聚会之前，用这个礼拜我们就彼此勉励因为在上帝面前服侍神不是来做官的有人以为我来当一个同工是来做官的，那就错了其实在神的面前服侍是来做仆人的而且不论是有没有职分，有职分或无职分，所有的弟兄姐妹，事实上不论是基督徒被呼召来要做主的仆人，来服侍这位伟大的神，即使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上帝在你心中也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神呼召你。我愿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个呼召，在这个呼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认识这位真神，而且来服侍他做主的仆人。做仆人其实他是一个特别的身份，我发现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这个定位会影响我们的所思所行，我们的表现。那么这一次的奥运很特别，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就是中国的女排在这个分组预赛第四名出现，哇，这个是很紧张，结果没想到逆转胜，连续打败三个国家得到了冠军。那特别在中国队对美国队比赛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很有趣的，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家庭里面，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为这个中国队加油，可是呢，我就发觉一小群的青少年还有这个小孩子呢，他们在为谁加油？为美国队我们这次觉得他搞不清楚他才觉得我们搞不清楚因为他的身份认同呢是在美国，所以他就为美国队加油，当然很高兴他们美国队那次赢了，他们很高兴，那我们很难过那么你就发觉说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就会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表现，你的行为。那么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认定你自己是主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 那么你的身份表现也会不一样。好，不只是一个外表的身份的认定，而是从内心去认定。那么特别是使徒保罗，好，跟提摩太，他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好，那么如果你今天碰到保罗跟提摩太，你跟他要名片，好，他给你他的名片，上面不是说某某公司的董事长、经理或领导，好，他上面名片印的是什么？仆人，哈，他是仆人，哈。那么我不知道，如果今天你给人家名片，你上面会不会印仆人，哈？那么我们会问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做主的仆人？好，我们应该不是做主的儿女吗？好，儿女很荣耀啊，很自由啊，为什么要来做仆人？仆人不是很辛苦，没有自由了吗？被束缚了，而且做仆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我们都喜欢做儿女，不喜欢做仆人。我发觉在美国啊，父母真的是仆人哈。你看这个孩子到初中、高中了哈，放了学要赶着补习，哇，赶快晚餐都预备好。孩子一回家吃完，就立刻父母亲当车夫哈送过去，做牛做马哈。那么做儿女多好，做仆人多辛苦。为什么我们要来做仆人？那么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讲，来了解这个做主仆人的意义。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背景，好，来了解到底做仆人，好，他的历史背景，他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我们不要做谁的仆人。好，那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来做主的仆人。好，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第一个，我们来思想仆人这个字的意义，好，跟他的历史背景。其实当保罗写信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好，保罗跟提摩太，当这一封信写出去的时候，传给的是腓立比人，好，而腓立比这个城市收信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罗马人，好，也就是说这他是一个罗马退伍军人，好，所居住的城市，所以收信的是罗马人，还有呢很多很可能是很多是奴隶，好，就是当时被买来，好，各种民族的奴隶，哈，那么这些人都不是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讲到说保罗说我是仆人，哈，你知道他们的第一个脑中想到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在那个时候那个字，哈，这个字叫 doulos， 哈，它意思就是 slave， 就是奴隶的意思，哈，就是他们很熟悉的那个罗马帝国的奴隶。这是有来源的，因为今天我们看不太到这个奴隶，但是在公元前两世纪到一世纪，这个罗马帝国的共和国的奴隶制度发展起来，那么因为罗马帝国不断的扩张打仗，那这些奴隶是怎么来的呢？第一个呢，就是那些战败国，战败国的居民呢就被掳作奴隶。第二个是那些强盗海盗，这个掳掠人口，今天我们乔治亚也是有这些这个掳掠人口的事情，哈，绑架。第三个呢，就是那些贫穷的人家，哈，因为经济的缘故，哈，沦为奴隶。所以就有很多的奴隶在当时罗马帝国。那他们到底这些奴隶要做什么呢？好，为什么他们要买卖奴隶呢？因为你会发觉这个时候他们这个或者说我们先看一下在哪里买奴隶，哈，如果你要买个奴隶到哪里买，哈，今天我们知道要找个工人，墨西哥工人，我们会到这个加油站 去找工人来，哈，一个小时几块钱来做工，哈，那当时如果要买奴隶的话，你发觉整个罗马共和国里面每一个城市都有奴隶的市场，哈，在那个奴隶的市场呢，每天有贩卖奴隶，光罗马这个城市每一天就有2000个奴隶被贩卖。好，那在当时的这个特洛伊岛，哈，爱琴海上的这个岛是著名的奴隶的贸易中心。好，每一天有超过2000名的奴隶在那里被贩卖。那为什么要买这些奴隶呢？做什么呢？其实当时不论是农场，哈，牧场，或者是特别是建筑工人，哈，都是这些奴隶做的。甚至你们看一些电影，那个罗马的战舰底下那个划船的，最近那个冰汉那部电影，就是在描写 那些奴隶呢，就是被铁铐铐着在战舰底下划船。那么不但是为了这些劳力，那么其实贵族人家也有很多奴隶，可能上百位哈做这个工作，一般人家也可能买个一两位哈来做家庭的事情。那么而且这些奴隶身强力壮的呢，就被训到角斗场哈去做那个角斗士哈，到竞技场里面去竞技。那么所以这些奴隶呢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我想有人听到这里就很羡慕，说哈，那我家里如果有一两位奴隶多好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奴隶制度其实带到罗马帝国一个很糟糕的影响哈。因为你想想看，当这个生产力都由奴隶来取代的时候呢，这些罗马公民生活越来越舒适哈，越来越多时间要做什么呢？你就看到罗马帝国后来他们真的是放纵情欲哈，生活这个腐败，那么到处遍布的妓院，甚至同性恋流行。那么在竞技场里面就观赏那些角斗士打斗到死，以暴力取乐，好，整个道德就开始没落，甚至家庭也不生孩子了哈，因为不需要生了哈，所有事情都有奴隶来做。所以这也是有人就学者研究，这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不人道的，好，是这些奴隶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被看为是一种说话的工具，好，是好像牛跟马一样，好，供主人来差遣，好，像主人的财产供主人使用。如果你去网络搜索当时的一些奴隶市场拍卖的图片，你会看到有一些画家把它画下来，好，在那个拍卖场上，这个奴隶一排一排，然后呢被带到拍卖的市场的时候是光着身体，好，很羞辱的很悲惨的一种光景，然后被检查身体，被检查牙齿，然后叫卖来把它拍卖掉。奴隶没有自主权，没有婚姻权，没有财产权，没有自由行动权，奴隶是可以随便被打卖、转卖、处罚，若是逃亡叛变是可以被处死的。所以作为奴隶呢，你想到那些奴隶市场的光景，那些奴隶呢就想到很悲惨、无望跟可怜的一幅图案。既然做奴隶是这么无望、悲惨、可怜，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这样子的奴隶呢？其实保罗用奴隶市场的奴隶来做比喻，他要描写的是描写一个全人类的光景，借着这个奴隶的可怜、无望、悲惨的这个图案呢，要描写整个人类就是处在像奴隶一般无望、悲惨、可怜的一个情况。那保罗这样描写的时候，到底他所描写的这些人类的，如果是奴隶的话，那谁是人类的奴隶的主人呢？是谁在奴隶人类呢？是资本家吗？还是当权派？是谁在奴隶整个人类？那么刚刚所说的都不是。原来奴隶人类的主人就是罪，罪是人类的奴隶主。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约翰福音8:34，预备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好，这个是主耶稣讲了一句很伟大的真理，所有犯罪的人呢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整个人类呢，按照保罗的比喻，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呢你就是做罪的奴隶、罪的奴仆，要不你就是做神的儿女，自由的儿女，没有第三种选择。做罪的奴仆呢是悲惨、可怜、无望的，而做神的儿女是自由、喜乐、有盼望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光景。我们 这个做个比喻，好，如果用圆圈来代表，好，在你的左手边，好，就我这边右手边画的这个圆圈呢，叫做亚当圈，好，代表呢人类做罪的奴隶。好，那么在你的右边我画这个圈呢，代表基督圈，好，代表人呢做上帝的儿女。那这个左边的圈呢，以亚当做代表，好，亚当代表了全人类的命运。好，而右边这个圈呢，是以基督做代表，好，以基督代表全人类的命运。为什么要用亚当来代表全人类呢？好，因为亚当的影响太大了。好，亚当影响有多大？简单的说，就是整个人类的罪跟死亡呢，是透过亚当一个人入了世界。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使他的后代呢都成为罪的奴隶。亚当是谁呢？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好，那么他是强壮的，好，有力量的，有智慧的，他可以为万物取名字，好，那么他是道德的状态呢，是中性的，好，因为他没有犯罪，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在当时的情况他还没有犯罪。而亚当的生命是很有成就感的，他的人生充满意义，上帝给他人生的目标，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治理这个大地。他有很多可以奋斗的目标，但是呢，神也给他一条禁令，神吩咐他说，伊甸园中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就像今天一样，其实我们生活中都会有一些禁令，好，公家的钱不可拿，别人的妻子不可以碰，人活着就是必须遵守一些禁令。这也显示出来，我们的神是道德的设计者，他在人的心中放下了一些禁令。那么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应该要遵守这些禁令。但是亚当呢，却骄傲，不愿意遵守上帝的禁令，他吃了这个禁果。亚当的悖逆呢，带给人类两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使全人类做罪的奴隶。亚当不听神的命令，罪就从他入了世界，他就做了罪的奴隶，就成为罪呢，就成为他的主人，他成为罪的奴仆。你就看到亚当犯罪以后呢，他开始躲避上帝，夫妻开始推卸责任，甚至呢，很不幸的，他的后代，好，该隐呢杀了亚伯。从此之后呢，罪呢就像一个这个蛮有权力狰狞的主人呢，开始奴役亚当的每一个后代。那么就好像人类呢，就好像在罗马奴隶市场交易的奴隶一样，罪成为人的主人，人成为罪的奴隶，而人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所以我们常常会体会到，我们心里想做的却做不到，不想做的却反而去做。多少时候我看到一些家庭，好，这个夫妻吵架，那么有的先生或太太在这个本来不想吵的，但是就是吵起来了，而且吵的时候那种说话的言语像丢石头炸弹刀子一样，就咚咚丢出去，好，非常的痛苦。我在想，如果有机会把它录影下来放一下来看的话，这个当事人可能会很惊讶，看到说，啊，我怎么会变这个样子，我好像不是我了，好，我不是应该很温文儒雅很娴熟大方的，怎么我会变成那个可怕的样子呢？当你真正用属灵的这个透视镜去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你不是自由的，原来你以为你很自由的可以去说那些伤人的话，其实你发觉你不是自由的，好，原来你是在罪的捆绑之下，你是在奴隶市场的可怜的光景之中，原来我们都被罪给奴隶，好，人人想做的却做不到。你可以看到今天人类社会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好，你看到罪的影响是国跟国之间呢彼此不能信任合作，好，最近我们可以开始留意美中的关系逐渐的紧张，你可以看到民跟民之间彼此不能信任， 多少时候有种族的冲突，甚至人与人之间也无法信任，加上人类的里面的贪心、骄傲、自私，不敬畏创造的神，使人类的光景越来越暗淡。整个人类你看到就像落在那个黑暗的一个之中，就像在这个奴隶的市场一样，是悲惨的，是可怜的，是没有盼望的。圣经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世界在神面前都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人类已经被罪给捆绑，成为罪的奴隶，没办法自己救自己。这就像一个比喻，讲到说好像不管你再会游泳，当你被掉入大海里面，汪洋大海之中，不管你有多少的体力，多少的游泳的技术，你都无法自己救自己，只有等待救援，否则就会沉沦。这就是人类在罪的奴隶市场的那个悲惨的光景。人类不但成为在亚当圈里面成为罪的俘虏，成为罪的奴隶，亚当犯罪还带来一个第二个悲惨的结果呢，就是人类成为死的俘虏，成为死的俘虏。因为罪从亚当一人入的世界，从此死就临到亚当的身上。你看到不但亚当自己死了，夏娃也死了，该隐、亚伯、赛特，他的后代一个一个都死了。死就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死在世上做了王，在那里横行霸道，张牙舞爪。圣经告诉我们，死亡不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时间到了人老就自然会死，死亡其实是不自然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原本就是希望人健健康康、喜喜乐乐的，永远的与主同行，与主在一起，这是上帝的心意，阿们。但是呢，今天你可以看到众人会死，你我会死，是因为亚当犯罪。死不是很自然的事情，死是神对罪呢一个很严肃的审判，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亚当一人被罪定罪死亡，他的后代的子孙呢也都会被定罪死亡。我记得师母告诉我，他小时候带我儿子讲到这个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呢，最后我儿子听完就跟妈妈说，妈妈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我不能住在伊甸园里面，可以跟动物玩耍，可以吃这些果子，爬山冒险，反而必须去上学，去考试，都是亚当惹的祸。他还说的对呢，还真的对。这个你会发觉说，亚当，想到亚当是让我们很感慨。如果你今天遇到亚当，你会很欣赏他的，高富帅，聪明有智慧，强壮，那么这样子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呢，他却是一个罪的奴仆。好，今天多少人外表很风采，里面却是腐烂的一塌糊涂。这是亚当，他又骄傲，又自悖逆，又自我中心。因为他的悖逆呢，他给整个全人类呢带来的后果是多大的灾害，使整个人类呢都像他一样，在成为罪的奴隶，成为死的俘虏。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故事没有停在亚当，否则我们就很悲惨。感谢神，在他之后要来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他形容枯槁。你看到他没有高贵的出身，他是木匠的儿子。但是呢，这位耶稣呢，却带来了救赎的恩典。耶稣完完全全的扭转了人类的命运。亚当做不到的，耶稣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比罪的权势更伟大的力量，有比死亡的权势更伟大的能力。什么是比罪的权势更伟大的力量呢？ 那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想到救赎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救赎这个字 redeem 哈，或者叫 ransom， redeem 就是指赎价的意思，好，赎金。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字其实就是在罗马帝国，这个字是大部分人想到这个字就是想到奴隶市场的交易买卖，好，怎么去把这个人买出来赎回来，好，成为自己的奴隶。那么赎金是很贵的，好，记得这个 ISIS、这个恐怖分子他们喜欢绑架人，好，然后绑欧美的人士，那么然后要求这个赎金，但美国是拒绝付赎金的，好，所以就有美国人被砍头，好，但是欧洲一些国家是愿意付赎金的，好，特别是西班牙，好，那么据说西班牙政府呢付给这个 ISIS 的赎金呢，一个人值大约200万欧元，好，所以大概人民币1500万，这个价钱是很高的。但是请问呢，要把在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罪的奴仆赎出来，请问这个赎价要多少？这个赎价是无法计算的。要救一个灵魂进入永生，这个价值何等的高，是没有一个人能付出来的。所以诗篇49篇6到8节讲到说，那些倚仗钱财、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谁能够赎一个灵魂从罪的捆绑、亚当家族的死亡跟灭亡的境界可以带到永生呢？这个价钱太高了。但是神已经启示人类，在旧约的献祭制度里面，唯有借着羔羊无瑕无疵的血，才能为人的罪作为赎罪的祭物。无瑕无疵的羔羊就代表他没有犯罪，他是完美的祭物。只有一个完美的祭物呢，无罪的祭物才能为人类赎罪。所以呢，神使他的儿子因圣灵感孕，因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而耶稣基督一生没有犯罪，只有他是无瑕无疵的那个完美的祭物，只有他能够为人类赎罪。所以主耶稣说到，他说他来的目的，我们念下面一节，预备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一个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也愿意做，我们来，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不是要受人服侍，要服侍人，好，这是很伟大的。但是第二个是我们说不出口的，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做多人的赎价， redeem， 他要做那个多人的赎价。耶稣为我们来付出这个赎价，这个价钱极其昂贵。耶稣甘心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当他流出宝血的时候，他是以他的性命、以他的生命来请出，来作为我们的赎金，来把我们从死亡的奴隶市场中给拯救出来。就好像他自己进入了奴隶市场，他把他的命把我们换出来，他用他的命把我们换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自我的一个认定，第一个要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尊贵的，我们的命等于耶稣的命，耶稣是用他的宝血，用他的命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光景中给拯救出来，他为我们付了赎价，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原来在亚当圈里面，我们原来在那个悲惨无望可怜的光景，我们觉得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但是呢，耶稣来了，耶稣来，他为我们留下宝血，他付了赎价，然后把我们带出这个亚当圈里面，把我们带出来说，你出来吧，你出来吧，
来把你带到我的家里，带到基督的家里。从今以后，你不再做奴仆，你来做我的儿女。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我的定位，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当你说你是你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是因为耶稣付上他生命的赎价，使我们今天能够进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我们做到的事情，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一个道德家可以为我们做到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他说我人子来乃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他为我们付上了那个完全的宝贵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正心存感激，我们既然脱离这个亚当家族，我们既然不再做罪的奴仆，同时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做神儿女的意思呢，就是不再做罪的奴隶。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基督才是我们的主人。罪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乃是神的儿女。上帝耶稣才是我们的主人。阿们。好，我们说一下哈，罪不再是我的主人，我不再是罪的奴隶，我是神的儿女，基督是我的主人。啊，你跟旁边家长看看记不记得哈，很重要的四句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身份的自我认定。好，当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隶。好，我们开始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主可以来胜过罪恶的捆绑。我们不再像过去以后我们必须听罪的，好，我们以为自己是主人，结果却变成罪的奴隶。今天我们承认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靠着主反而可以自由。阿们。这是主的救恩。主的救恩不但是把我们从罪的奴隶中拯救出来，主的救恩还是把我们从死亡的俘虏中拯救出来。好，多少人害怕死亡，你看到亚当圈里面宣告的是死亡，而基督圈里面宣告的是永生，是生命。当我们看向亚当的坟墓呢，我们看到的是黑暗，是败坏，是可怕。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坟墓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盼望，是荣耀，是希望。当我们看到亚当的坟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当的骨头还在那里，他的骨头跟尘土混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坟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当我们看到亚当的坟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而且他也把许多的人带到地狱的火里面去。可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坟墓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坐在天上上帝至高宝座的右边，而且他为我们上帝的儿女预备了地方，而且要把我们带去他永恒里面，与他同享荣耀，同享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打破了亚当圈里面那死的权势，那复活的捆绑。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把我们从亚当圈里带到他爱子的国里，带到基督的家族里，让我们做他的儿女，胜过罪的捆绑，而且有复活的盼望。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身份。好，我们真的很高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快乐的。好，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有很多的仗要打，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要面对，我们甚至有很多疾病要奋斗。好，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在各种的疾病，各种的困难，儿女的教养的辛苦里，我们都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大事情，完成了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已经扭转了我们的命运，我们人生的方向，已经把我们从那个悲惨可怜无望的环境里带到光荣盼望生命的境界里。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么大的事情，请问你生活的小事他会不会照顾你？ 他会不会关心你？当然会，但是你要对他有信心。我们今天多少基督徒还是靠自己，我们要来依靠神。这位神他把我们从那个悲惨的奴隶市场救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依靠他。阿们。靠着主胜过苦难，靠着主胜过罪恶，靠着主行走在人间，直到我们见主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盼望，都是神的恩典，唯独是基督的救恩，只有耶稣为我们做成。我们一开始信他，我们依靠他，我们人生的境界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要继续来依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很喜乐，好，我们是做上帝的儿女，但是还不够，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自由的，是荣耀的，是感恩的，是有盼望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救赎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还会期待自己说，主啊，我要放下我的自由，我的自主权，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中，做你的仆人，做你的仆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从头再来看这个救赎的意义。救赎是耶稣基督付上了赎金，用他极贵重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归属于谁？归属于他，归属于神，归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奴隶主出钱的时候，他买回来的是他是有拥有权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是主用宝血买回来归属于他的，从此以后你不应该再去做人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做撒旦的奴仆，你应该做神的仆人。阿们。你的主权，其实我们虽然是自由，但是我们不太会用，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我们还是常常会滥用。所以呢，最好成圣的方法就是说，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主，好，然后呢，你教我怎么样再做一个荣耀儿女的生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过生活，我反而我的生命可以有力量，可以成长，因为我们有个美好的主人，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不会害我们的，他所帮助我们的事情一定有他伟大的意义，我们应该来跟随他，来信靠他。好，这是，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做主的仆人的时候，不是哀怨的，是感恩的，而是想我是谁啊，好，我竟然能够被你买回，然后归属于你。好，世上哪里去找这样的主人，好，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创造的神，救赎的主，圣灵的大能，我们充满感恩的心把自己献上给神，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因为他付赎价，我们是感恩理所当然的来做主的仆人。好，不是哀怨的，而是感恩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做主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从来没有勉强，好，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为我们所做伟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谢谢你，好，我愿意做主的仆人。这是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之所以在腓立比书一开始对弟兄姐妹就介绍，他说我是主的仆人。好，这不是从旧约的概念，旧约的概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好，大卫何等荣耀，好，我们想到仆人感觉是很荣耀，保罗意思不是，保罗说我是谁，好，我只不过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些奴隶市场的奴隶，但是我的主人不一样，好，我主人不是那些奴隶主，我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如果明白神的救恩的伟大，我们会愿意甘心把自己献上做仆人来服侍主。当我们认定主是主人的时候，我们会有哪些表现呢？我想第一个，我们就是刚刚说到，我们会为我们的身份感恩。好，我们跟大家介绍，我是仆人，是奴隶，是主的仆人，我是感恩的，好，觉得不配的。第二个呢，我们会看重主的事情，并且尽力的呢把它做好，好让主人满意，不偷懒，不摸鱼。 比如说我们 就准时来讲，请问在教会或团契聚会是主人应该先到还是仆人应该先到？所以应该先去把椅子排好， 把这个场地预备好，点心预备好，然后欢迎大家进来，是主人还是仆人？是仆人。我们要做仆人，我们准时来服侍弟兄姐妹，做仆人服侍弟兄姐妹。那我们会看重主的事情，比如带玉带茶巾，团契现在开始茶巾。如果是仆人的话，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把主人的事做好，对不对？那么这个带茶巾是最难的，其实教茶巾比讲道还难。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大家谈这个事情，因为你要准备讲到一样的事情，但是你还要跟大家互动，还要引起大家讨论，要把那个神的话带成活的，不要活的带成死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也更不可以是拿个御茶的讲义就回去照着念，这个绝对活的带成死的，这就很不好意思了。做仆人呢，要把神的话消化，然后把茶经带成活的，让每个弟兄姐妹来感受到神的话、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这是仆人的心态。那么到底做仆人有什么益处，最后我们来谈这一点。做仆人是有好处的，而且大有好处。其实我们做主的仆人呢，第一个代表我们有新的主人，对不对？我们有伟大的主人，有慈爱、智慧、有能力的主人，有新的靠山、新的能力，还有新的自我定位。还有呢，我们有新的人生目标。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服侍主，开始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有新的人生目标，因为主人会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预备来。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圈里的身份不但是上帝的儿女，不但是仆人，而且当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主，你发觉神把我们当成什么？朋友。他把他的事告诉我们，他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很多是很明显的，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要我们好好的去传福音。那么我们会了解主的心意，那么与主同心同行，做主的朋友，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这一年我真的是很感恩，不但是来北堂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侍奉，而且能够有机会跟黄牧师学习。那我越跟随黄牧师，我越来越体会黄牧师的心，就了解他在想什么。他其实很看重一件事情，我想可能有点弟兄姐妹也感受到，就他很看重传福音。而牧师都说传福音啊，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怎样？他是真的做。礼拜天有时候聚会完很累了，下午已经很累了，他听到有人要传福音要听福音，他跟黄师母就怎样，还去探访，而且三个小时跟他们讲，每次好久都是如此，到现在都是如此。我就看到说黄牧师的心，他看重传福音不是说做而已，他真的是就是知道主的心，因为他知道主的心是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看那些还在奴隶市场的，需要福音，需要神的救恩，他愿意服侍主的缘故，他去做主的仆人。七十五岁礼拜天傍晚还是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彼此提醒自己，我们看到需要福音听福音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去传给他？我们看到生病的人需要安慰，我们愿不愿意去照顾他陪伴他？我们看到有人在沮丧孤单难过之中，我们愿不愿意看到主的心在那里，我们也去陪伴他？我们看到有人在被罪捆绑， 做了不对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按照主的爱心去劝勉他离开这些罪恶？这是主的心，是主的仆人。做仆人不是拿一个职分，也不是做官，做的主的仆人是主的心在哪里，仆人就在哪里。主的心在那些流离失所的，在那些有病的，在那些还在奴隶市场的，在那些遍体鳞伤的人心中。我们有没有去跟随主去牧养这些人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小组的成立不单是我们自己彼此相爱，更是我们要来去关心我们周围主所关心的人。我记得1987年我跟师母一起来美国念书，那时候我们在纽约 Syracuse 大学念书，我念电机，他念 counseling。 88年的时候呢，有一天中午，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研究这个 run program 那么突然我心中有一个声音进来，就是讲到我的教授如果要出很好的论文，需要有人研究生，好多研究生为他做研究，跑数据。那神的家如果要有好的信息、好的关怀、好的事工，岂不是更需要有人来为他摆上吗？好，我当时看到我们做那时候这个出国留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卖命给老板，对不对？礼拜五晚上来查经班都累得像狗一样，查完经就赶快回去又回实验室。好，那么当时都想说我们毕业以后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好好服侍主了。好，不过我还观察这些毕业以后工作的人呢，还是非常的忙碌，等退休以后就可以好好服侍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主不是等什么时候，服侍主就在这个时候。你第一个你要明白你是神的儿女，是甘心情愿把自己献上做仆人。第二个呢，仆人会问主人你要我做什么，好，不需要教会来指派你，你问主人，主你的心在哪里，哪里是你要我去做的，我就去摆上，因为我是服侍你，任你差遣。也在服侍的中间，我们学会我们没有爱心，我们学会我们很多需要改变的、需要调整的，也发觉我更需要来上主日学，更需要来认识主，好，我才能够被主更多使用。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智。当你越来服侍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开展，你的灵命可以成长，你可以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我们刚刚说过了，神已经照顾了你的大事，好，你应该跟随主，其他小事他都洁净自己，明白神的心意，让2017年我们整个北堂弟兄姐妹都做主中心的仆人，合用的仆人。阿们。我们起来祷告。好，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开口在主的面前来献上自己，做主仆人。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宏大的救恩，把我们从罪的奴隶中、死亡的俘虏中拯救出来。 谢谢你这伟大的恩典，也感谢主你给我们服侍你的权柄。我们也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所得到的救恩献上感谢，也为我们今生能够认识你、服侍你这样的荣耀恩典，我们更是献上感恩。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懂得怎么做你的仆人。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最后我要带大家唱这首诗歌，好，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诗歌，谈到我们侍奉主，好，越久越甘甜。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第一段的前面的歌词，好，副歌之前的歌词，我们连续唱两遍。好，自我进入主的国度。好，第一遍我们大家先一起来学。好。 姐妹低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代表长志伟向大家报告几个事情。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王牧师特别按照我们今年的主题“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向我们的执事同工们在一起提醒。如何在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且他也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今年的四季的主题，请我们放在上面一张。总共有四季的主题，第一季的主题是扎根于真神，就是现在开始一到三月。四到六月是扎根于真理，然后到七到九月是结生命的果子，最后一季是结侍奉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跟分题都在这个上面。另外事情就是在下面的这下一章啊，就是我们诚恳的邀请大家参加下个礼拜天我们的长老安利同工就职跟教会的年会的，是在下礼拜天早上11:00到11:40举行。我们下礼拜天会安两位的新长老，还有很多的新的执事同工们，还有我要跟大家在我们教会的年会当中会分享一些报告，一些关于过去一年跟今年一些较重要的事情。另外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感谢主，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每个礼拜天我们都看到有新的朋友来探访我们，加入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昨天在长聚会里面特别通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用心一点去关心，去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新朋友能够更方便的来到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特别安排就是会预留几个新朋友的停车位给他们。在未来很快我们就会把一些 sign 贴在外面，如果大家弟兄姐妹看到是一个 visitor parking， 那代表我们是让给一些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让他们更方便的来跟我们教会，来跟我们聚会。好，今天我的报告在这里，把时间交给宜刚弟兄。
谢谢。那个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今天待会儿下午1点就有聚会哈，是什么聚会哈？有两个哦，一个是1点到1:45在205教室的团契的主席辅导或者是代表的一个月会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没有登在周报上面，希望大家都能够
去参加，就是一点钟在202和203教室有教会的预查，希望大家待会一定要去。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第一位是易远平。易远平，第二位刘祖敏，刘祖敏，包颖，包颖，第四位吴东荣，陈水锦。李怀平，好，我先请大家的左手边这边还有没有？还有，好，还有。
王翠，丛之阳，
好，好，我现在请大家的这个左手边这边有没有？左边这边，好，右手边这边。哦，这是我们从纽泽西那边来的朋友，欢迎他们。然后待会儿一点钟有两个，好，然后今天礼拜六有一个聚会，几点钟？是哪个聚会？9点钟，然后是什么聚会？清教徒灵修神学，上礼拜洪牧师在我们中间是跟我们一直这个跟我们介绍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好，哦，有多少人会来？请稍微举一个手好吗？谢谢。哇，太好，一片手海，感谢主。好，然后下面呢是这个刚刚有人问，就是说这个二维码，就是请大家如果说要订餐的话，就可以用 WeChat 啊，或者是其他的进入这个二维码，然后登记你们要的这个午餐，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尽量的使用。好，那。好，那我们就待默祷以后，请大家去参加主日学，谢谢。然后也请新朋友能够来到钢琴的旁边，好，谢谢，请新朋友能够留步到钢琴的旁边，谢谢。